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Fit Girls Weekly Chat， 我是芷造，
我是薇娅，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今天是219期，然后我和姥姥没有坐在你们预想中的松花湖，我们俩现在在那个我们的马上要去做直播了。我们今天是14号周五，我们晚上8点在那个淘宝不是有直播吗？然后我们现在在办公室里，然后之前先录一期音频，因为姥姥昨天晚上临了放我鸽子，跟我说她不想去。
同学们，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姥姥的感受，咱就说几句啊。
嗯，我觉得非常大家，我觉得这是其实。这件事咱俩处理的让我觉得非常的自豪，我觉得大家可以跟我们学习一下，我们俩身上需要学习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我觉得如何处理这种问题是很，我觉得这次的解决我非常满意
啊。我先说一下什么事儿啊。
嗯，
就是姥爷呢在基本上上一次直播这1月初，
嗯，
就问我说，哎，老伴儿，我想邀请你去一趟松花湖，哪天到哪天什么的，你去不去？其实呢，我当时吧就不想去，但是我又觉得我想跟他一块儿去玩儿，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我说那要不也行，
嗯，
我就说那行去吧。然后他就把那个机票啊、酒店什么都订好了，然后给我教练都找好了。然后中间呢，我呢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感觉，就比如说你报名了一个比赛，
嗯，
甭管是你之前那个柔术比赛，
嗯，
还是我之前的，比如说马拉松或者铁三，嗯，你报的时候啊，就是。你报名的那个时候你其实没什么感觉，
嗯，
随着这个比赛的临近，
嗯，
你才发现，比如说你是真的不想去，
嗯，
比如说你真的很害怕，
嗯，
或者是说你有没有更贴切的比喻。
其实
刚才说的是什么比喻来着？
我有两个比喻，那个第一个比喻咱们这件事整个说完了我再说，就因为是感受的，
哦，对对 对， 对， 哦，对， 对， 对。
但是你知道有点像什么吗？有一点像上次咱们一起去那个参加越野跑，就你当时问我说，老伴儿越野跑跑不跑，然后你说报一个，说报多少，30公里的还是50公里的？
30吧，
30，哦，就是莫干山那个。然后当时我是一个连在路跑最远都没有超过过15公里的人，然后我就报了。然后呢，我报的时候就是你当时都特别吃惊，你说怎么你就报了，我说你一说我就答应了。但是你知道报完了以后我其实心里就开始打鼓了，
对，然后那就是这个，
然后越来越紧张，
一个多星期的我
越来越紧张。但是呢我的那个结局不太一样，就是我真的不是诚心的，我特别巧，我在去之前把脚给崴了，不是脚崴了，是那个跟腱受伤了，
嗯，
所以我当时不说嘛，就是当我最后决定不去的时候，我就是一方面又很
有点惋惜，
就是觉得，对，觉得特可惜。然后呢觉得这是咱俩能一起参加的一个跑步活动，我从来也没有一个跑步活动，而且我觉得除了你也这世界上应该也没有第二个人愿意陪我去参加一个跑步活动。但是同时就那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就啊，太好了。
就那天直播回家，然后而且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心想第二天不用早起去上海的那种感觉特别爽。然后呢我最近几天就生活在这种特别特别纠结当中，一个是我知道我老伴儿把机票酒店都给我订了，
对，
我刚才说什么
鸡蛋
然后把鸡蛋给我买好了。然后呢一个是我知道他其实很想让我去，
嗯，
然后他已经准备把给我的雪板，而且他还给我为了让我有一个自己的板子可以滑，还没把他那板子卖了，就为了给我留着，然后还给我买了护臀什么的，就都给我想好了。
对，
一方面呢我想起来我要去滑雪，我心里就咯噔咯噔，
就这件事本身是你不想去干的。
对，然后我因为这件事呢我就开始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嗯，
我说这样，我看一看滑雪的视频，
嗯，
我高兴高兴，
嗯，
看完了之后我越看越不高兴，尤其是人家自己拿着那个 GoPro 往下冲的时候，
嗯，
给我吓的，我跟你说比那个我看什么坐那个叫什么水滑梯啊，
嗯，
什么过山车什么还害怕。结果呢昨天晚上一个是有一些工作是在下周的，
嗯，
一个是呢又突然出来了一波疫情，
嗯，
然后我又觉得吧，我如果再不跟姥爷说，我觉得我到了松花湖 我可能也会表现出来其实我特别不想滑，然后我还跟他说，我说我能不能早点回来。
对，其实我跟你们说，想你讲到这儿就可以了，我来接着往下讲。是这样的，就是我特别兴奋姥姥能跟我一起去，然后像他说的我做了所有的准备，而且你们能理解我其实心情有点像特别期盼，因为今天晚上的直播就是我们本年度就是牛年的最后一场直播了，然后直播完了之后我就感觉是
放假了，
就在一起去玩你知道，因为大家已经很久没有两个人一起去玩了，然后呢并且我还想通过这次的这玩就产出两支视频嘛，我说想拍一个 vlog 拍一个 we try each other's workout， 总之我就特别兴奋，就是像小朋友一样。后来姥姥昨天晚上这么跟我说，她说哎呀要不然我早一天回去吧，说我那个我们是周日晚上走，等于本来想给她安排的是滑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回，她说我周三回吧，我说你就滑两天，我说你这机票还2000块钱呢，你去那儿滑两天，然后他就说要不然那我不去了。
我说哎呀你说要不然我就甭去了，我说哎，我说其实滑两天也行，因为我也不爱滑我也不想滑。然后姥爷听这个之后就很不高兴了，
对，我就特别不高兴。然后呢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我昨天晚上就跟姥姥生气了，我刚才就跟他说我生气的点，第一是我觉得就是你要不想滑你怎么不早说，因为之前他没有表现出拒绝，
对，我没有说不，我只是说去几天啊那行吧。
就是我其实是为什么说要带姥姥去松花湖，然后又弄了三天，我私心是希望比如说通过这次能让她喜欢上滑雪，然后这样子以后呢就是我们俩就多了一项能一起玩的运动，就虽然说我没有 expect 她每周跟我一起去吧，但是我就觉得这是我们俩能一起玩的一个事儿。
对，然后呢我再说一下我们俩是怎么处理这件事的，因为他呢昨天晚上反正就是最后就把我机票退了，反正就是很不高兴，大家都能理解，我也非常能理解。他不高兴呢，我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我就是又高兴又不高兴。就是我不高兴的是我觉得我老伴儿不高兴了，因为这很明显，如果是我也气死了。那我高兴的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心头大石落地了，因为我不用去了，所以昨天晚上我就在这种喜忧参半，然后我昨天晚上呢突然变成了讨好型人格，你看我给你发了多少条微信，但是呢每一条也不是说这个事儿，
对对对，
是说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然后就没话找话，我就想看看你还生气不生气了，结果你就没回我，然后就用语言暴力冷暴力。
其实不是冷暴力，我来说一下我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昨天你今天刚出的时候我确实很不高兴，然后呢然后当时你给我发了很多，我觉得我如果回的话我做不到说
不带情绪的回，
对，不带情绪的回，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我就说侯烧你现在情绪不太好，你先别想这件事儿。然后呢我干了两件事儿，第一我就坐在那儿想为什么我会跟姥姥这么不高兴，然后呢那很显然一个是我觉得我们俩你知道就那种小朋友觉得我俩都说好了，就明明说好了一起出去玩，你俩突然说不去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就觉得姥姥她辜负了我，就有那种情绪。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情绪很不好嘛，然后昨天晚上姥爷公是出去应酬，他去喝酒了，然后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我给姥爷公打了一个电话，我真的觉得我处理这件事成熟。
你这件事儿我觉得最惨的是
姥爷公今天晚上跟他道歉，就是我跟姥爷公说，我说你今天晚上别回家了，我说你喝完酒，因为他爸妈正好在海南嘛，我说你今晚去你爸妈那儿住，他说为什么呀，我说
他爸妈在
他爸妈去海南
了，所以他们家没人
没人，对对对，然后
我以为他去海南找他爸妈住了呢。
没有，因为我当时觉得我昨晚心情不好，如果是一个正常的老爷公回来可能他还能帮我舒缓一下我的情绪，比如我跟他抱怨一句，我说你看张美雅怎么怎么着，他可能说两句，然后呢这件事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他喝醉了，本来我就
会觉得现在天底下有两个人都辜负了我，
对，都在找我生气，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情绪很有可能会在他回到家以后就被点起来，我可能会把对你的情绪就抒发在他身上了，然后最后就难免要吵一架，
然后你就会觉得天底下人都辜负了我，
对，然后难免要吵一架，所以我就跟他说你今晚别回来，而且我跟他说的很直白，我说因为我今天心情不好，我说我觉得我情绪很不好，如果你喝多了回来，而且当时已经挺晚的了，我说你要是在12点多1点多回来难免咱俩不要吵一架，我觉得老爷公现在也是很磨，以前他会还跟我磨叽，
老爷公听完这个话之后非常感激，
对，我觉得是，我觉得他一开始还说你让我回去吧，后来就说那好吧。
你们俩现在都很成熟，
咱们仨都很成熟， 然后呢我就想到 OK 那这样这样，所以今天姥姥来了以后，我们俩在为什么现在才开始录这期音频，因为现在其实已经4:30了，我们俩3点钟就到了，就是你们能理解那种两个闺蜜有一点不高兴但是又想粉饰太平，就是我们俩今天的所有对话。
是你没有想粉饰， 我想粉饰
了。我今天也有，我还问你要不要订餐什么之类的。
啊、对，但是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个气氛非常尴尬，
有一点 tension， 就是然后呢我就来了以后我就跟姥姥说，我说在咱俩录音频之前我想先跟你说一下，我说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有情绪、
嗯、
然后呢如果因为我们俩见面以后先是很寒暄的，就是说哎，咱们今天录什么呀，然后姥姥就说了一下她想录什么，然后她说到一半我就跟她说，我说咱俩
等会儿，
对，咱俩现在不能录，我说因为我现在的情绪是咱俩如果录音频的话我掩饰不住我的情绪，我说我希望让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的 upset， 然后我说完以后姥姥也跟我说了她的情绪，说实话你的情绪我都我也能理解，
你的情绪我可太能理解了
然后呢其实 in the end 我跟姥姥说我打心眼里我也很高兴你告诉我了，
对，
就是你确实是不想去，因为昨天晚上你跟我说我特别不想去的时候我还挺吃惊的，
嗯，
你之前
没有想到滑雪这件事我已经 PTSD 了，
对，我没有想，
我也没有想到，
因为我以为你开始说不想去就觉得麻烦什么的，但昨天晚上你跟我说的时候你还给我发好多说什么你即使看了视频你也不想去，我所以那个方面我已经不生气了，相反我觉得咱俩一直在说一件事，就是可能我觉得这事一点都不可怕，但是你如果觉得可怕、
嗯、
或者说你就是不想干这件事，那这个就是 your feelings valid，
对，然后我想说的是姥爷说的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就是说我特别感谢你把这句昨天还是做了这个决定，
对，
说因为如果你一直没有说你不想去、
嗯、
你去了反而那个结果是咱俩都不高兴的，
对，
然后并且呢你跟我说说我觉得你沟通出来你做的这个决定是对的，你就是应该告诉我，虽然说你告诉晚了，但是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但是你在去之前告诉我我觉得特别的对，
对，就是你知道其实这件事引申出来我想说一个什么吗、
嗯、
就是很多时候包括我昨天一开始最生气的点，我跟姥姥说，我说我觉得你就是你打破了一个承诺，
嗯，
但是我又 on the other hand 我又想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生在做很多承诺或我们答应很多事儿的时候，当时你可能是答应了、
嗯、
但是呢可能之后发生了一些其他的变故，那可能你当时的答应你做的那件事会让你很不高兴很不高兴，
就是你会牺牲掉所有的东西只是为了维持一个承诺，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到底还该不该去维持这个承诺，我觉得这就很分事儿。如果放在咱俩这个情况我觉得这就是完全可以沟通出来的，包括我其实就后来就想、在情侣之间包括在朋友之间有很多时候就是比如你答应了一件事，然后后来这件事其实你答应了这件事以后你心里就开始觉得我不应该跟他 say yes，
嗯，
然后那你有的人就说那我就一直忍着忍着忍着然后最后还去干这件事，但你在做的时候就带着怨气了，
是的，而且你做的时候其实不但你不高兴对方也不高兴，
因为尤其是对方如果是我这么敏感的人我会能感觉到，
对，
就是而且比如说咱俩这次你也不跟我说让咱俩去了，那你就会觉得我欠了你的，你会觉得
对
你看我做多大牺牲我都这么不想去了，但我为了让你高兴我还假装的，
然后这个时候但凡出点什么三长两短
对
我就会很生气，
对对，
会说
你
看
看
你我为了要来这个然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是，
对，我觉得那个情绪是最可怕的，
对，那个情绪反而会最后导致大家可能会有一个争吵，我觉得这次都不叫争吵。
然后呢刚才姥爷跟我说完了他的那个情绪我就说我特别能理解，我说我能跟你说我昨天晚上特别难过，就一边难过一边又特别高兴，我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姥爷就乐了，说你高兴的那个情绪我太理解了，然后我听说你难过那我就不难过，
对，我真的是因为我其实我为什么会生气呢，我就会觉得你没有
我不重视
你没有重视我
的
感受，你的牺牲，对，你没有重视我的感受，因为我知道你知道我很想去，我也安排好了全部的计划，所以我一开始的反应是你为什么要扫我的兴、
嗯、
但是后来我知道你其实也意识到这件事会扫我的兴其实就够了，
你看到昨天晚上胆小如鼠的我战战兢兢的给你发了那么多微信这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干得出来的吗，
所以这事让我想起了之前我就跟姥姥说我之前干过一件事儿，就是我上一次有同样的情绪是大家可能还 如果新粉可能不知道，老的五人可
写书的时候
可能还记得，大概在3年前，我和姥姥说我们俩要出一本书。
对，
当时我们俩是想出一本关于这个健身和减肥，然后一些带食谱的书，嗯，然后还去找了因为我的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是出版社的编辑，然后他等于就是说呢，他们出版社负责来帮我们出这个书，也帮我们做了策划，说回去你俩就写就完了。但是我们俩当时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说实话我们俩那时候还特别不红呢，就是没那么忙。
你说的就跟现在红了似的，现在只是忙了，
对，
没有红。
就当时我们俩还没有那么多需要产出
的
东西，然后呢那时候也没有音频，所以我们
音频现在就是咱俩的书，咱俩出完了已经。
对，就是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干这件事，没想到答应完这件事以后没过多久，我们可能就开始接了一些商单，然后就开始视频的质量也要求比以前高，然后那时候后来也说开始做音频等等等等，就做了一系列的事，然后也后来也开始做直播，我们就发现我们俩完全没有精力去弄这个书，
嗯，
但是我那个我又一直觉得如果这是一个普通出版社的人，我可能就
直接跟他说
对不起，
说先不出了。
对，但是因为那个人是我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呢他每次问我说，哎，你写没写的时候，真的每次我后来特别怕他看他微信你知道吗，他一问我心里就咯噔一声，就跟你那个
对
我想去滑雪一样，因为那个人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姥姥就跟我说，说咱们能不能就跟他说说咱们确实没这精力，但我就觉得我做了一件特别错的事儿，然后我就一直拖，直到最后拖得不行了，就是都恨不得到咱们交稿那期了，
当时他天天都催咱们，就是那种说哎你们这写一点儿也行啊，
对，
反正就是那种，
对，因为我其实能理解他也承受着压力，因为他，
你想你占了人家一个 quota，
对，
而且咱们正经八百的跟人家开会，
开过会
出书，人家这一 project 都立了，但是一直就没声，
所以后来我也是就像
对那件事儿，确实咱们处理的不好，是因为咱们拖到很后很后很后，
这不就跟你昨天晚上也是拖到最后临了了后天要走了吗，你知识提前两三天告我都行，就幸好是本来我昨天就要把板子寄走了，要板子寄走
在板子寄走我肯定
就得
去了，但是去了之后可能就会发生那种我在松花湖觉得自己特委屈，
对，就是所以那次我们也是跟昨天一样，就也是拖到挺后面，但最后我也是跟我那个朋友就说了，然后说完之后我也深刻的能感受到他的不高兴，然后我的情绪就跟你昨天晚上一样，就是我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我这个朋友，而且我是属于心挺重那种，我就会刻意的在他跟我们群里面说的任何一句话里面去找他的不满，然后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啊我太开心了，就我觉得我放下，因为之前因为那事儿，你记不记得我说我老做噩梦，就是根本睡不好觉，
然后人家梦见都是鬼，你梦见的是那朋友敲门什么的
对，所以就是 eventually 我还是很感谢当初的决定，因为我知道如果当初不拖，那到最后其实也是没有写，但是你会把这事拖到可能已经完全没有转圜的余地了，
对，我觉得这种事情啊真的是挺难的，我从这件事上得到了一个 lessons learned，不是所有要托关系的时候都应该托关系的，
对，
你不觉得是其实咱们早就决定不写了，
对，
为什么一直不说，就是因为那个是朋友，
对，
你觉得这个朋友面前你不能够这么说话，
对，
但是你要真的说这个人如果但凡不认识，其实我们公对公说，而且他也不会有什么情绪，
是的，
对吧，他说你不写爱写不写，
因为这种作者他经常能见到，其实
对
就叫
而且他不写对他也没有什么损失，然后当时对方呢咱们也是为什么不说呢，因为他对方知道是朋友要出书，他为我们倾注
了
额外的，
对，
人家别的人出书他没有那么 care， 也不会提前把纸都给你挑好，同学我跟你说当时那个姑娘把我们俩写书用的纸都挑好了，并且在我们俩一字没动的时候发给了我们说哎，咱们就用这个纸你觉得行吗，你们俩想要16开的还是想要32开的，
说你看这纸的厚度行不行，
然后你看这个皮儿，你们喜欢什么样的皮儿，
还发给我们好多样书，
对，就是他也是觉得这因为是咱们要出书，
而且你发现这样越积累，就是如果一开始他没做这些事儿，咱们可能也早就说啊，那我们可能不写了，但就是比如刚刚觉得说哎，这事
是不是对，就跟你爸教练都给我请好了一个话，你让我怎么说，
对，所以我觉得以后可能我的 lessons learned 就是要提前沟通，就是你比如说你在你一开始发现你不想去的时候就说了，可能就不会有后面这些事儿了，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跟上回购物一样，我发现我现在就敢于在木还没成舟但是快成舟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这件事干了会 更不好的时候、嗯、就两害之中取其轻、嗯、像我昨天就是，
但我昨天要是我昨天没有问你，没有说那句那你要不想去就别去了，你说我就去两天，我说那也行，那你就去了。
或者我可能今天跟你说，哎，老牌
可能直播完了以后，
然后你就直接在直播间把桌子给我掀了，花椒鸡也不要了。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特别像，就有的时候你买东西是被抢、嗯、是被胁迫的。
对，
然后你最开始想买一200块钱的东西，然后你在那聊聊聊，嗯、他给你拿着拿着拿着拿着，一直拿到了一个1800的东西。
嗯，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要跟他说我不买了、嗯、我走，是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的，因为你跟他之间你们俩积累积累积累，你一直没说一直没说一直没说贵一直没说贵、嗯、最后拿到了那个的时候，然后或者是有一件你一直不想干一直不想干，但是你因为某种原因一直都拖到现在的时候，其实每个人到现在你还是可以选择的。
对，我其实有一个挺相近的例子，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妈前段时间帮我买了一个保险。
嗯，
然后这个保险是怎么，就是我妈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是卖保险的、
啊、
然后呢她就跟我妈 说
每一个妈都有这样一个朋友。
对，而且我本身我认为保险非常有必要、
啊、
就咱俩都没少买保险，我给我自己买了挺多保险，因为咱俩也没孩子，你再不给自己买点保险你老了咋办，
不怕保险公司欺负咱们吗以后
那钱总得给我吧。所以我妈，但是我妈那次呢就帮我买了一个就类似于年金险那种，就她不是大病的那种、
嗯、就是存钱
存钱那种险。我妈当时买的时候啊，就是我当时在开车、
嗯、
然后她给我打了一电话，然后就说什么这险挺好的什么，她当时大概说了一下，然后呢我没有往心里去、
嗯、
但是我对于我妈的态度永远是我挣的钱都是给我妈，就是让她去帮我理财、
嗯、
所以我说妈你买什么都行你随便、
嗯、
就是你买高兴就好。但是呢，
他给你买保险，他有什么可高兴的？
就是我妈就是觉得他帮我理财，就是在帮我去整理，就怎么说呢，就是铺后路嘛。就是你知道家长都会这样的。然后后来呢，我晚上回到家，我就看了一下我妈给我发的那个东西，
嗯，
我就觉得这东西其实不适合我，因为它好像是那个，就是你一直存钱存钱，好像就特别晚，等到你60多岁才开始给你返钱。但是我就觉得像我这种，如果我有孩子当然没问题，但我也没有孩子，我万一活不到60岁，就是你要他一直反到你将近90多岁，那你说我万一只活到65岁呢，
那亏了，所以你必须得活到90多。
对，就那你要，因为像那种年金险一般就是这个钱呢，说你要是去走了的话，你其实你的孩子可以继续去领这个钱，那对于咱们说没有意义、嗯、
我呗，
你觉得你就一定能活到90岁吗所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个不太适合我。然后但是我妈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人吧，
找的朋友买的
是朋友，而且呢、
嗯、
已经买了，你能理解吗？就是他保险有一个反悔期，当时还在那反悔期里面、
啊、
但是你能理解，就是
他不好意思，
因为这是业绩，这还不像就是说你跟我着你出去玩、
哦、
因为等于那是挺大的一个年金呢、嗯、等于他那个朋友就是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业绩，然后呢你都已经买了，就这钱我已经揣兜里了，你要给我掏出来，然后我妈就特别不好意思跟人家说。最后也是我跟我妈做了很半天的工作，我说这个你就跟她说是我不要的，就是你就说当时我没有仔细看，然后呢什么的，然后反正就是也是最后这件事是办了，但是我觉得我妈肯定是心里也是就是像那种
的纠结。哎，我能跟你说我这儿还有一件事就发生在前两天、
嗯、
你知道咱们上次直播不是卖 Allbirds 那鞋吗、
嗯、
然后那个 Grace 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很熟的一个博主、
嗯、
他妈是咱们5人、
嗯、
然后他就想要一双那鞋、
嗯、
我跟你说这件事我给对方造成了非常大的负担、
嗯、
是因为然后我当时就说那行，那我开始跟他说，我说你要有空、
嗯、
你就看直播买、
嗯、
你要没空我在直播间帮你买、
嗯、
于是他说哎，我还真没空、
嗯、
我说那行，我说我帮你买、
嗯、
于是呢那双鞋就是我帮他妈下单的、
嗯、
下完单之后然后我就寄给他妈了、
嗯、
第一呢是我干了一件错事儿、
嗯，
我没管他要钱，是因为我就觉得那一双鞋，而且他妈就是 Grace 跟咱们的关系、
嗯、
而且又是过节，我就说我就送给你妈了、
嗯、
就这件事儿，
你老干这种事儿，这种事儿其实不应该干。
我说对，你知道为什么不应该干吗、
嗯、
是因为我送给他之后他妈发现他穿不了，因为呢那双鞋号小
哦，
但是呢他妈就一直不敢说，
就因为是送你的，
你说就是就好比我送了你东西你写小、
嗯、
你好意思跟我说哎你给我换一号，
不是，如果是你当然好意思，但我能理解，就是尤其是比如说我托别人帮我买一东西，买一口红，或者你知道别人从国外回来
啊，
然后人后来说我不要你钱了，这人跟我还不是直接认识的，比如跟你认识的，他说不要钱了，但我拿到以后发现他这口红买错了。
对，我觉得口红还好，因为呢你买错了它也是红的，它不是绿的，你还能用。
对，
或者你可以送人，你这鞋没法穿、
嗯、
你咋办，因为它又是小，你要说大点、
嗯、
于是他妈就很尴尬，把那鞋一直放在他们家、
嗯、
因为 Grace 还不在，然后等到 Grace 回家说、
嗯、
妈这鞋你不是特喜欢你怎么不穿呀、
嗯、
他妈战战兢兢的跟他说这鞋其实有点小然后这俩人坐在家里可能得坐了半天儿，
就想
终于决定说还是让我给换一下，因为他们俩没法换是我下的单啊、
嗯、
于是你知道 Grace 给我发微信，我觉得他得写了半个小时的微信，
因为 Grace、
就是、
本身也是那种很注重关系，
就是他就在想用什么样的形式跟我说他有多抱歉才能让我把那鞋换了、哎、你知道我收到那条微信的时候我有多尴尬吗，就我在想、Grace 是鼓起了多大的勇气给我写那么一条无比长就是乱七八糟全是废话、然后最后就一个有用的 information 就是他那鞋太小然后呢我就心想我第一件事我现在要马上给你换、然后换完了之后呢他们俩今天就非得要请我吃饭，我就在想我当时如果说你我告诉你啊七百多少多少、
嗯、
你把钱转给我、
嗯、
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
是，
然后我心里又背负着无，就是我就心想我的想法是我给他们俩就因为我没要人家钱给他们俩找了多大的麻烦，
你知道咱俩都有，咱俩从小就咱俩为什么能关系那么好，就因为我印象中咱俩在高中一认识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去小卖部然后你帮我买一东西然后我给你钱你说不要不要不要，然后我也是，但我后来就跟你有一样的感受，就是其实有时候这种你会给别人添负担，
对，我现在发现我以后就不能，就是说如果是咱俩这种关系、
嗯、
那我肯定不要你钱，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是就是跟 Grace 有点他给他妈而且这个东西他可能是需要退换的时候、
嗯、
就不要给自己整这么多麻烦，
其实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比如像你说的就是觉得啊，咱俩关系也挺好的我想对你表示感谢，我觉得可以单独去给他买礼物或者单独的额外的请他吃饭这些都 OK， 但是当比如别人求你说哎，你能不能借我点钱，然后呢或者说你能不能帮我买一个什么东西，就我记得以前我从国外每次回来别人也说能不能帮我带一东西，然后我是那种比如这种价格很高比如让我原来帮他带包什么的、
嗯、
那你肯定就要钱了嘛，
对，
但有时候你知道吗，就比如人家说你帮我带一口红二百多在免税店，我不好意思要人钱，
我也不好，
我
也不
从来
的
我就不太好意思，除非人家就之前把钱给我，但我一般比如把口红给他的时候我不会跟他说多少钱，但其实这种到最后就是他下次再找你帮他带东西的时候他可能忘了他没给你钱，但我就会觉得那这次我还不要他钱吗，
就
是
我觉得这种事情会给双方都造成比较大的负担，要不就是他觉得很尴尬，主要是我觉得就你不要这个钱其实你心里是高兴的对吧，
对，
因为你觉得是哎，我就好像送了别人一件礼物，
对，
但是对方心里其实不一定高兴，因为人家还得想尽脑汁的给你还回来，
就是一个还回来，一个就是你就想吧，就是比如他下次还想让你帮他带东西
他不好意思
他不好意思开口了，
对，除非你就是想让他开不了口要不然的话我觉得这种事真的不能干，
对，就是公事公办就弄得比较清楚，
但是我现在就发现我以后就甭找我的朋友帮我、
嗯、
就如除非你真的需要他帮忙的时候、
嗯嗯、
否则就是他帮忙也可以我自己干也可以的时候就不要让人家帮忙、
哎、exactly, 能花钱解决的事尽量不要欠人情，
口红这种事儿，我就不会再让说别人、
我也是，
你知道我这个教训从哪儿来的吗、
嗯、
我给你讲过 Bimi 和我的故事吗，
没有啊，
我到现在都觉得这件事巨尴尬、是这样的，当时我也没钱，就是我
多长时间的事情，哇
塞，在刚工作没一会儿
啊，就咱们刚刚，
但是当时 Bimi 就在香港工作，
嗯，对，
然后我想要一个包，
嗯，
那个包也不算特别贵，
是分了那个，
对、
我好像有印象，
你知道这件事多搞笑吗，哎，我们俩这期节目没想聊这个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聊到，因为我突然这故事太精彩了，是这样的，当时我也没钱，
嗯，
特别贵包我也买不起，
几千块钱，我记得三千多还是、
那也没那么便宜，我记得是一五六千、
反正是一分的，我有印象这件事儿。
然后我就想要一个那个包、嗯、我在国贸看好了、嗯、但是呢当时香港的价格是比国内便宜挺多的呢、嗯、便宜好几千至少。
咱俩一起去看的那包。
对，然后当时呢我就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嗯、
然后我就跟 Bimi 说，我说你能不能下次从香港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一这包、
嗯、
他说没问题什么的、嗯、结果呢第一次给我带回来的包就买错了，
嗯，
就是它那个包吧，它颜色是对的，但是它那个花纹不是我要的、
嗯、
我要的那好像有点鸵鸟纹，
反正还我怎么记得错挺离谱的。
对，皮儿就是整个它那个形状是没问题的、
嗯、
但是除了形状以外就都不对。
嗯，
然后他给我拿回来了，然后我第一次我就心里特别特别的纠结，
因为这不是你想要的，它不是一笔小钱。
对，它对我其实你再说香港便宜完了之后也挺贵的。
对，
然后这个包又是我期盼了很久的、
嗯、
而且这个颜色和款式我就是我又不喜欢、
嗯、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让他再给我换。
对，
但是我在家，
因为他还得带回去。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事儿给人添好多麻烦、
嗯、
但我那个包实在是太不喜欢了，于是我就跟他说了、
嗯、
我就说姐们儿，我说这个特别感谢，但是这个包不太对、
嗯、
我要的不是这款、
嗯、
然后他也没说什么就拿回、
嗯、
但是我当时心里就觉得、
嗯、
哎，我都想给他跪下磕仨头那种，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嗯、
我说我一定要请他吃顿好的，结果他把这包退了、
嗯、
跟我说是不是这款，我说是没问题就是这款、
嗯、
结果呢第二次带回来还是不对。
对，我不是，首先你让逼你去买包这件事儿他买不对是对的，我跟你说，
就是他非得跟我说一样，但是就是不一样。
就我跟你说，我们这姐们儿就是，
对，
他觉得这东西只要能装东西就行，
他觉得这包他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就告诉你，他就是一样的，就是一样，就背他完了，怎么那么多事儿？就他的那个，对 ，Bimi 是一个巨搞笑的，就是他是真看不出来他有区别，对，反正又不对，
嗯，
然后呢？我真的，我第二次拿到这个包的时候，我就哭笑不得。
嗯，
我能跟你说，现在这个包还在我们家的那个搁包的那柜子里，我一次都没有背过。然后我给完他钱，我说我也没跟他说他第二次买的不对，
嗯，
因为我没有脸跟他说他买的不对。但是呢，因为这件事儿，其实我心里耿耿于怀了很久，但是我一直没有办法表达，你能理解吗？就是你想说你呀，长点脑子，怎么能这么笨？但是呢你又得表明特别感谢。
就是你知道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这个东西我自己都没有答案啊、
嗯、
就是说当你在求别人 do you a favor 的时候，你是否还有资格要求这个 favor 是一个有 quality 的
favor。
我说好多英文，对不起，我重新用中文来解释一下、
哎、对
不起，我也不能说了。就当你求别人帮你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注意是请求别人啊帮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是否还有资格对这个就他帮你解决
这件事的
结果
好不好，
对有要求。这个真的挺难的，因为而且我觉得每个人在当你是被求的那个人的时候，我们往往的心态都是说我都已经牺牲我自己的一些，就是说我这是 do you a favor， 我帮你一忙就不错了、
嗯、
就是你不要对我要求太高。然后呢但是呢当你是求人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既然都答应我了，我反正会有种感觉，就是你既然都答应我了，你其实就应该对这件事的结果负责，要不然你就别答应我。你可以开始说、哦、我不行，我不想帮你。
我是觉得你知道吗，站在 Bimi 的角度、
嗯、
他觉得我应该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他，
嗯，
但其实呢我心里不但不感谢他，我还觉得这是傻子就而且我心里特别难过，我想到这个包，想到 Bimi 当时那段时间，我都有一种我不说不出来的感受
PTSD，
你能懂吗？就是我的那种不感谢他的感受、
嗯、
所以你说这个事儿就是一件明明就是双方都很好很好的事儿、
嗯、
最后发展成一件坏事，当然了不至于说友情做不成，但是呢你每次想起他你就都能想起那个包，至少在这段时间里。
不是，但是因为咱们跟他太熟了，所以我觉得这事儿也怪你。
不是，我就不应该让他给我买包、
就是、
我应该找一别人。
对，
或者我现在就在想，你说这件事有这个必要吗？我觉得我当时就应该自己在国贸当时就把这包买了。
对，但是你知道吗， on the other hand， 你看咱们现在也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你现在觉得那包不贵，因为你现在已经挣的比以前多了。你要现在让你买一个比如说10万块钱的东西，然后你说在别的地儿能买能便宜，比如你的自行车还没收到的那个铁三车，你想啊，你这铁三车你不是在国外买是能便宜好多，对吧、
对。
但是你想啊，如果说 那东西就没到。
哎，我能跟你说、嗯、其实我是求了一个澳门的五仁让他帮我收货，就是让先寄到他那儿、
嗯、
然后我再去找他拿。
嗯，
然后呸呸呸乌鸦嘴啊，你说这中间如果出了什么差错，这车丢了，
嗯，
你说我们这个就是他得有多难过，我得有多难过，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得有多尴尬。所以我现在觉得求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心里就应该先把这个最坏的
降低，
或者把最坏的结果先考虑到，然后如果这个是一段你非常珍视的友谊，你又觉得这件事可能会影响你的友谊的时候，要不然咱们就别求人了。
是，
我现在觉得这个事儿太难了，因为我觉得双方你都可以理解，双方也都很冤，但是你就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知道就是前两天还发生一件事，就包括咱们这次去松花湖那天，老公问我说、哎、那你要自己花钱买票吗？我说自己花钱买票啊，是为什么呢？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经销商
啊、
他不是经销商，他等于是 Capita 就那块板子在全国的总代理。
嗯，
然后他就在全国各地有很多的经销商，然后之前他就老跟我说你去云顶滑雪就不用买票、
嗯、
说因为我不在那有经销商，经销商他们有那个自己的那种票，就是他们往外出租那票，说我让他给你两张你就不用花钱了。然后呢，我之前一直也没让他去干过这件事，我之前都自己花钱、
嗯、
后来有一次因为我跟老爷公要去，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今年云顶特别贵，今年云顶不打折，因为他要那个参加冬奥、
嗯嗯、
所以他不在乎，于是他的票就比较贵。然后呢，前一天晚上正好我在跟那朋友聊天，我就跟他提到了说我明天要跟那个老爷公去云顶，他就说啊，说你千万别买票，说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别买票，说那个我明天让那经销商早上起来去把票给你送过去，他说但是你得晚点来，说因为那个经销商十点钟才开门、
嗯、
我一般不是八点半，我喜欢滑最越早就是早上起来的雪、
嗯、
我一般都是八点半滑，然后呢但是呢我就他不是十点钟才能到吗、
嗯、
我觉得其实最好的那个时间就是前面的一个多小时，我就跟他说不用了，我说我想顶门，他就说你干嘛跟钱过不去什么的，就说了半天。然后他我就也觉得人家盛情难却，然后呢而且张涵在旁边也跟我说能省好几百呢，说那个说要不然你买张票我跟那儿等着，所以后来我就答应他了。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到了以后，我就联系他，就联系不上。
嗯，
然后呢，因为我想八点半就到了，就在那坐着，然后就说那九点半我就可以联系他了，因为这不十点钟上班嘛，就打了二十几个电话没人接。
嗯，
然后但是他又没把那个经销商的联系方式给我，所以就最后都已经过了十点，都已经十点二十了，然后我就说这要再不滑就没法滑了，所以我们最后就是还是没打通，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还是花钱
而且还去晚了俩小时，
花钱买了原价票，而且是起大早赶晚集，因为我们到的依旧很早，但是晚少滑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呢我就特别不高兴，但是我又不能表现出来，后来那朋友跟我说对不起，我昨晚喝多了，就是他喝多
了
他睡到了十一，
然后他还揽这种活，
对，他等于是在什么，后来我才他是在喝多的情况下跟我的这番 conversation 他等于也稀里糊涂的你知道吗，他压根儿就他也确实跟那经销商说了，但是他这一切他能理解，喝高了的时候
他没有安排好，因为他应该让你们俩联系，但是他当时喝高了。
对， 对，然后呢他就说你，然后呢结果第二天他一觉睡到十一点四十好像还是十二点才跟我说，就跟我道半天的歉。然后呢我说没事儿没事儿，我说我其实票也买了也划上了，我说没关系。但是自那以后我就跟张翰说，我说以后啊就因为其实没有多少钱，
对，
就你没必要
弄的这朋友之间就会老
有点
有这么一件事儿，
对，有点尴尬。然后后来这朋友，
而且那个人肯定也巨尴尬，
他跟我道了半天的歉，其实我后来也没有生气了，
但是他难受啊。
对，
我觉得主要是他难受，
对，
我觉得你没事儿。
对，因为我后来我就一开始生气，就是我觉得联系不上人的时候你是着急的，但是后来这件事过了我一点都没事，但他就开始跟我说哎，你去松花湖滑雪，说那个你千万别买票真的跟我说，然后包括他还给我找了一个人可以去帮我便宜点订松花湖的酒店，但我这次也没有找那个人，就我自己，就我这次我也
是。但是你如果不找他的话他会难过一辈子的，他想起你来就很难过，因为觉得哦，因为这件事你再也不找我了，其实我是想 make it up 的，我想补偿，
我就是我
你给人一个补偿你的机会，应该
反正我这次进酒店我但是我确实也看了他那个酒店，我觉得不太适合咱们俩，本来是想拍视频嘛。
你这么说完了我以后想起松花湖我就很难过你知道
所以我后来就也没跟他订，然后包括那个雪票什么的我觉得我也就照常买，因为其实一天几百块钱 就是你知道，就是如果这件事儿就再出一个这个事儿，其实特别影响两个人的感情，你知道吗？
我这
得
太影响了。
对，
我现在就说，一个是不要随便给自己揽活，
不要随便给自己揽活，
一个是也不要随便求人，
不要抢，
然后你也不要就说这东西我就不要你钱，我告诉你我就不要你钱，这样其实对方非常尴尬，
是的，
很多时候。
对，这就是对方说就不要钱，跟晚上跟我说好半天
就不要钱，我就不要钱，
不是他跟我说是你干嘛就跟钱过不去，他当然也喝多了，所以那话那特别慷慨激昂，
笑死了这个人。还行，那咱们再说点，因为大家我发现咱俩都成那职场鸡汤博主了。
我们上一期节目回答了几个职场的问题，然后大家反馈特别好，然后于是我们又收到了雪片一般的私信
职场问题。
以前我觉得大概十条私信里面得有七八条是问
减
肥
的，
减
肥
的、
哦、减肥。
后来呢就开始变成有感情的，现在我毫不夸张，我刚刚翻了大概十条，全部都是跟工作有关的。
我来总结一下、嗯、现在女人果然都在搞钱
okay,
最后还是落在了搞，还是搞钱实惠，这肥不一定能减下来，这个搞钱可能还是可以的。
对，那这样我们就回答三个大家的问题啊，然后我就是总结一下。第一个问题，这个人呢就是说，他说听了咱们很久以前关于 insecurity 就是没有安全感的那期播客，想问一下姥姥姥爷怎么看待学历给自己带来的心理包袱，尤其是做内容这种其实门槛比较低的行业，身边比自己做得好的人其实学历都不如自己。然后他就说他自己，他是属于本科和硕士学校都很好，然后在国外留学，然后身边的大部分同学都去了咨询或者咨询公司或者投行。
嗯，
哇塞，这个故事真的咱们周围太多了。然后呢其他的工作行业也都是那种就是精英，就是等于就是说他的其他的同学去的公司都是大家都是精英。
嗯，
然后呢说我呢是一个，我进了互联网大厂做内容，但是进来以后发现其实创意和内容与之前在学校学的东西是两种玩法，组里面做的好的那些反而是走野路子上来的，是那些在我学习的时候打游戏看综艺的人、
嗯、
他们现在反而更吃香了，不知道姥姥姥爷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想大家给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人说的太典型了、
嗯、
就我认识好多好多的人都是自己那个学历什么的比别人强、
嗯、
但在工作里呢就是发现真正尤其是大厂这种、
嗯、对，
其实尤其是大厂的高层，
对，
很多人都是从他最开始在腾讯比如说还不火的时候、
嗯、
他就加入腾讯，一步步人家干到现在的。所以呢但是腾讯后来招的人呢都是一些高学历的，恨不得常春藤藤里的，
对
对吧，所以呢这些藤里来的孩子们呢就看不起那些现在但是人家现在是高层的那些人、
exactly.
觉得你们都是什么学校的，我是什么学校，我凭什么听你的呀，并且呢 就认为他们的从工作方法呀到那个他们处理问题啊都不如自己、
嗯、
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明显的文化断层，我觉得现在是在大厂里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对，
你知道我都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吗、
嗯、
我都是觉得学历它有什么用，对吧、
嗯、
学历是东西让你出来展现实力用的，
对
对吧，你学那些东西不是让你背书玩
的，
是让你用的，
是的。
那搁在任何一个 situation 里，有本事你展现一下你比别人干的强啊，
对，
你哪怕展现一次呢就行，你不能说我就是学历高但是我干活不行。
对，
我觉得这个是你没有资格说的。
我特别
就跟我你说咱们当时创业当体育老师的时候、
嗯、
就我妈的那些，因为我妈是大学老师、
嗯、
她的身边的所有的朋友都是教授啊什么的、
嗯、
就说你一个女儿学历就是北大毕业学这么多年吭哧吭哧当体育老师，说这我不是白瞎了吗？然后我当时就跟我妈说，我说按理说你的教育、
嗯、
如果你真的是教育出来就你比别人聪明、
嗯嗯，
或者你的那个叫什么受到的一个教育非常好、
嗯、
你应该在任何行业都可以独辟、
exactly,
另辟蹊径，
对，
就是你就是应该干什么你都比别的人干的，就是他不是说一定要比别人干的好啊，你至少应该展现出你干的
实力，
对你的实力、
嗯、
如果你展现不出来那就说明你现在都白学了，
嗯，
所以我是这个态度。
我非常非常同意，就是我也是觉得其实学就是你在学校里学的东西不是那些知识，它让你学习的是一种更加软性的能力，比如说你如何做调研的能力，比如说你就是内容创作的能力等等等等。而我确实也觉得很就是至少我上大学我觉得学的很多东西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然后呢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初中上的是私立学校，然后呢说实话当时那个你知道就是那个时候的私立学校和现在不一样，现在私立学校都是那种培养出来都是精英，我小的时候上那个私立学校其实都是很多人都学习特别特别差，
培养出来小痞子，
真的是小痞子。然后我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也是我初中的结拜兄弟啊，然后我们后来高中以后我不就去了四中嘛，然后呢Bimi 去了八中，就 Bimi 也是我的初中同学。然后那个男生呢他就去了一个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高中，就一个班里只有十几个人的高中，
哇塞，
就你知道就是类似于技校的那种高中、但是可能都也不是技校。然后呢我去他们学校去过一次，就是感觉他们也不上课，就一天到晚玩。然后我那个朋友就很早很早就不上学了，就可能高二后来就不上了、然后不上了以后呢他当时就去，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自媒体什么的，他就去等于电视台跟人打工，就扛摄像机。然后呢你知道等到我大学毕业回来的时候，就大概是我看那个五六年后吧，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是等于只能去一个公司当一个实习生，但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拍纪录片了，就是他已经是一个导演了，你知道小的导演了。然后等到我记得特别清楚，咱俩就后来开始那个叫什么，就咱俩开始创业的时候，他当时已经就挣的就是真的就年入百万。然后他就是那个后来不就是这些视频网站崛起了吗，他就去这些视频网站上去做这种内容上的创意，就我觉得他很成功。所以我觉得你看他虽然没有上学，但他在这些他就抓住了更好的机会，然后呢在更好的机会里，然后他其实本身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可能不太适合课本里的东西，但他就很懂得变通。所以像刚才这个女孩这个五人说的，就是你自己也说了，你是去这个厂里面，你做的是内容，
厂
就大厂里面嘛，大厂里面，然后你做的是内容。我觉得呢你是觉得那些在你学习的时候打游戏看综艺的人他们更吃香了，为什么？因为你做的是游戏和这种内容，
人家玩游戏，
人家看那么多，然后呢其实综艺看多了你就会更有 sense 嘛，就是这种东西绝对不是说你原来在学校里面你在课本里能学来的，那他们可能就是会展现出更好的实力。
我觉得这个都是既然你被招进来就说明人家觉得你 qualify， 就人家觉得你合格能在这儿干好。我觉得每个人干好他们也许是凭一些什么东西干好的、但是你放心，你如果没有这金刚钻你拿不着这瓷器活、既然你这瓷器活拿着了，你就用你能干的最好的金刚钻把这瓷器活干了，
是
就完了。
而且你也可以去向他们学习嘛。我觉得就比如说现在你已经发现了，比如说你综艺或者对这个游戏不了解，那我觉得你既然在这个行业你就应该其实去多去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知识。然后我还有一个小的这个例子，就是老爷公、老爷公现在不是换工作了吗、然后呢我就具体不说他去哪个公司了啊，你知道
大家不都知道，
大家不知道
哦，
就是他新去的这个公司他的老板的老板，他的老板比他大三岁、他老板的老板92年的
哦，
你知道
互联网公司，
对，就是因为这个互联网公司是一个新起的很大的互联网公司，那么那个人就是从这个互联网公司
最开始
就跟着，就是原来、exactly 就是你刚才说那种情况。而且你想老爷公就这么大一男的，那还是一姑娘
哦，
你呢我觉得就是一开始他肯定是
就一个快秃顶了的中年男人
对，
就老板的老板是个小姑娘，
对，所以就是当然了，为什么会去招他们这些人，也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对外的部门，就是销售的部门，对的是那些各大企业的老板和什么，就比如银行的行长。那其实可能那个女孩可能就是她的年龄上面会稍微有点吃亏，所以她在底下招的人就是属于年纪都比较大，然后更有经验的。但是你不得不说，人就是老板，人就是一姑娘，怎么着？我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事我特高兴。就是我本身就觉得像
你是觉得她是一姑娘特别高兴，觉得
她是一个年轻的有为的女性、然后呢她手里
特别解气，
对，就特别解气，
哪怕她是你觉得只要是能弄老爷公一下的你都高兴是不是
也不能这么说，我就是觉得 我很开心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在互联网公司，年轻的人和女性她我们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不像在传统行业。
嗯，
就所以我是挺高兴这件事儿的。
我是觉得这种事儿，就像你说老爷工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更容易不平衡。
对，
因为这个岁数这玩意儿，你要说就咱俩现在老东西坐一块儿，我很平衡啊。你说那个过两天咱俩给自己弄一个，比如公司老板，然后比咱俩小好多岁，然后就对咱俩颐指气使，
嗯，
就是指挥咱俩干活。你说你再怎么想，你能平衡得了吗？
对，是。
然后只能唯一的想法就是说你为什么招我啊？就是因为你年轻人总会有年轻人的不足，然后你招一个我
这
样
的
岁数大的，这样咱们能平衡一下这个想法，你只有这么想你才能把这个关给过去。
对，
所以现在公司也尽量的会其实会稍微避免一下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大家很容易不平衡。然后这个学历特别，就是比如学历低一点的，管着学历高一点的人，他多少其实不平衡，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呢，就因为你是那个学历高的那一方人，所以呢，我们俩对你的劝肯定是说，你别觉得学历有什么了不起的。然后我觉得相反，你可能就如果你的学历比较低，别人学历比较高，然后你们又是平级的话，你就不是平衡不平衡的问题，你就是自卑不自卑的问题了。所以这两方其实大家心里都是需要调整的。对，
而且我最后就是想说呀，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岗位上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竞争，就是你们比赛的这个环境就是这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行业，在这个公司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最后就是看成绩，就是谁能给公司带来更好的业绩，所以不要去想那些，
不要把自己的学历当个包袱。
是的。 OK， 下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么说，就是这也是一个留学生，然后呢说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算是同学中薪水很高的，但是由于疫情成本控制的问题，老板裁掉了一半的人，所以现在单位时间内的工作量就急剧上升了，再加上老板是个单亲妈妈，所以他会让我们帮他做很多私事儿。就是他可能自己忙不过来，会让他比如说你帮我去取一下快递啊什么这种，就是更加 personal 的事儿。然后呢，而且他的脾气不太好，然后呢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然后会撺的员工内卷，所以我们的工作心情就特别不好，在工作的时候总是有情绪。所以我现在在想，我到底是因为这个工资不错再继续忍个一两年，还是换个其他的公司，赚的不保证但是呢就没有这么事儿的老板。
我是觉得呀，现在这个经济形势找工作多难啊，你说你逐渐换一工作你怎么就能保证就比现在强呢？
对，
你了解那个新公司的老板吗？那跟你面试的时候可绝对不会让你帮他取快递的，那不都是之后结婚了就是你都去了之后的事儿吗？我是这么觉得的啊。我是觉得你需要锻炼一个什么能力呢？就是不往心里去。你说我以前遇到的老板，我第一个老板其实挺好的，我第二个老板可是真不怎么样。
大家都听过你让他你借他床的故事
那是大老板，我中间有一小老板，一天到晚就老，你就看着他就来气。我就不说具体什么事儿吧，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已经上升到这个你看见这个人他干点什么你都来气。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
经常。
就你就是看他不顺眼。
对。
然后他已经不是说这个他本人的这个什么了。我觉得到这个时候你只能锻炼你自己了。因为我说实话，你说咱们俩之间咱俩的关系这么好，就是什么，你如果俩人天天在一块儿，然后共同的工作，你总是会有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对。
你说你爸妈你看着顺眼吗？
对。
你老公你看着顺眼吗？就是你两个人天天在一起，我觉得工作的伙伴是待的时间最长的人了，你总会看他不顺眼。只不过同级你为什么没有觉得他不顺眼呢？是因为你们俩有共同的敌人，就是那个老板，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假想敌，也需要有你的同伴。我觉得这时候你就说，其实他让你干的那些事情，只要他没让你去什么陪男客户，没让你去喝酒，没有让真正触犯你
原
则
的
事儿，他让你帮他取个快递，洗个葡萄，倒杯热水，我觉得你就别往心里去，你就把这件事儿本身干完了之后， 就不要在情绪上有所积累了，就这个是我真的特别特别实在的那个建议。
我其实你知道我乍一看我会说，因为我是一个很在意心情的人，我会说去换，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现在的这个经济形势，第一其实换工作挺难的，如果你就这么贸然辞职了，很可能你就找不着第二份工作了，而且第二就是能看出来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对吧，因为你刚刚毕业没到就是你的第一份工作。我觉得老的刚才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你换一个工作你怎么知道那老板就会比你这个老板好呢？
说实话我最开始实习的时候，我那个 team leader 老让我给他洗葡萄，我当时洗的时候我就会诚心捏碎几颗，还会诚心吃几颗。
你们知道姥姥跟我说这话的时候他是那个捏碎几个他是从他侧牙缝里面说出来的，
就我会诚心，你不是一串葡萄吗，我非捏坏仨葡萄我就让你吃不着，我还得替你尝尝这葡萄甜不甜，就我他老让我给洗葡萄，你这葡萄多难洗，你就不是说洗苹果。所以我每次想的时候我说我做错了什么，我要经历这样的破老板。然后说实话好多年之后我还挺想念那老板的，因为他除了让我洗葡萄这件事儿，其他的其实人还不错。你最后发现这个老板人不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你看他说的这些有好多我觉得这个不是那种最坏的老板，
就是因为这真的是你第一份工作，然后呢 chances are 他就是一个正常的老板，但是呢
不算最坏也不算最好。
对但是你知道吗，所有人在面对老板的时候都是容易有你这种情绪的，就是而且老板你刚才说老板比如说他会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然后鼓励员工内卷，我必须得说这基本是每一个老板的工作，我们俩也要，
我们俩也鼓励内卷。
对，
就是不太会，
就是你肯定是想，比如我们会鼓励我们的员工，我会通过各种方法让他更努力的工作，
对，可不
对吧。然后我当然会经常，你看我经常在大群里就是表扬心语，然后就让心灵看看，你看看
心灵和心语可听咱俩音频
心灵听，但不这我觉得这不是鼓励内卷，其实我就是你就跟你小时候学习好了，你班里老师肯定会表扬那个说谁谁谁老考双百，就你也会给他一定肯定嘛。反正我觉得就是鼓励内卷，只要不过分，这是你在任何你相信我，你换任何一家公司老板都会是这样的，不会有一个老板跟你说大家今天都不要加班，谁都不要加班，都给我回家歇着，肯定老板会说哎，谁
他要一般说出这个话你就再琢磨琢磨
这公司
要发生什么事了，公司是不是要裁员了。
对，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可能换了工作并不会是一个更好的结果， chances are 就不比现在差。
而且你知道我现在觉得什么，就比如说你这辈子找的第一个男朋友是一个 perfect 的男朋友，然后各方面都特别特别好，你就会觉得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你会把它当做叫什么呀，这叫
benchmark， 叫你的
就是你会觉得男朋友都应该
这
样
对，
都应该这样，就所有男的都这样，这个反而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之后的找的所有男朋友你就会特别特别不满意，
就跟很多女生
你会觉得你怎么比不上我之前男朋友。
对，
然后这就跟工作一样，如果你第一份工作特别特别好，你不干了之后你可能以后在所有工作上都不会满意的，但如果你的第一份工作老板也一般，然后你的工作量又特别大，然后工资也不高，这样的工作反而我觉得对你以后的发展身心灵是健康的，因为你以后可能遇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老板，至少你还觉得说哎这个老板这一点表现得挺好的，对吧，所以你这个 bar 是比较低的。
是，反正我的建议就是说现在经济确实不好，然后你自己也说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公司裁掉了很多员工导致你们的工资增加了，我觉得你这个时候真的如果是我不会抱怨，我会很感激我不是被裁掉的那个人，我是还留下来还有机会去承担更多工作的那个人。
反正姐们儿现在换工作要慎重。
对，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其实特别早之前我说过一个，就是你其实在工作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理论啊，大家尽量做，就是要把你的情绪从老板对你的这个就是关系，从关系不管是与同事之间的关系还是上下的关系中你要摘离出来。其实要不然的话，因为职场真的不是针对一个人，你要针对那么多人，你不可能保证每一个人永远都是关系是往你这边倾倒的，或者说大家都是去救着你的。那你要是如果每一次都因为关系换工作的话，那 chances are 你就要一直换工作。
最后一个问题。
对，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哎呦咱们真的是怎么变成了这个 工作博主呢？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说姥姥姥爷，我过去的一年对自己的工作非常不开心，感觉上班的氛围和工作状态都是自己不喜欢的，因为我是在体制内工作，家长们都觉得宇宙的尽头就是编制了，所以家里没人支持我离职，但是我真的太痛苦了，就是我其实能感觉到他的感觉，就是第一，体制内的工作往往是比较没有成就感的，因为他节奏非常的慢，第二就是体制内说欺负新人的情况很明显，我感觉现在的工作既不能在物质上养活我自己，因为体制内一般工资也没有那么高，然后同时呢，在职场中学习的过程中，我除了看到大家在各种推卸工作以外，没有学到什么积极向上的东西，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之前所努力学习和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在这种工作里面得不到进步甚至退步了，我现在真的很迷茫，我到底是应该勇敢地跳出体制内趁着年轻去尝试，还是继续去忍耐尝试融入呢？我是去年刚刚毕业某不知名211学校的法学本科生，目前还在等法考主观题成绩。
我能跟你说，就是这个，因为咱俩都没在体制内干过，
是
说其实咱俩没有太多资格去回答这问题。我只是我在商务部实习过，在暑假，然后我能感受到，就是当然我不知道商务部跟他去的那个地儿有什么不同啊，就感觉对年轻人来讲比较死气沉沉，
对，
条条框框，
对，
而且你知道吗，我当时暑假的时候可能穿的比较清凉的衣服每天都有人向我的领导汇报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不得体，
不是你穿衣服确实不得体，你都让我的同事感到不舒服了
对对对对对，反正呢只要每天那个中午就唯一好的呢就吃的真好，每天中午在那个大食堂里边吃饭，然后还送酸奶送橘子，自己还能抱回来一大堆，晚上四点开始有卖素丸子的猪蹄儿，你晚上就是
我发现你别的
还有班车
这事儿，你他们这么多年了你怎么
知道多大的食堂吗，就跟那个北大最大的食堂不差的，而且你知道吃的有多么丰富吗，你就说你想吃什么吧，然后中午吃完饭之后大家就开始先把拔电话线然后把门一锁，大家开始睡午觉，一直睡到两点比如说，然后再起来办公，然后那个工作吧，我记得我当时一个暑假可能也就做了一个工作，就是他从最开始交给我那个工作你干俩月然后把这活交了就行，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干的，然后我都不忘了我在实习的时候都干点什么，就然后有时候聊聊天啊，大家然后四五点钟大家都坐班车下班了，然后我能理解，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对前途有特别那个什么的年轻人，你会觉得这个工作本身没有什么可干的，你会觉得
消耗我的生命。
对，但是我能跟你说，在现在的这个阶段，现实来讲，有多少人羡慕这个工作吗？因为你知道我的陪练，就是你年轻家的，他就是一个体制内的人。在疫情当下，你知道我们像游泳群里面，大家就开始说，就说明今年的计划，说今年那个咱们有226的就大铁的比赛，说要不要比，就有人说朋友我今年不打算比226了，是因为我觉得我如果准备226我可能工作都得丢了，因为你需要太多的时间去准备，但是你工作压力又很大，他就没有这个奢侈，说我还能有自己的爱好并且我持之以恒的去练习，但是呢我那个陪练因为他是体制内的，所以说他工作本身没有什么可干的，他挣的也不多，但是他也没什么地儿花，而且他有的是时间，他每周都可以出来，然后他每天下班的时间是固定的，所以你晚上想跑步跑步，想骑车骑车什么的，然后你最后发现其实你在如果你这个人有一个兴趣，你的精神生活是充裕的时候，你发现你的钱够花，你说你还想干点啥呢？
我特别同意，就是我觉得这是因为就像姥姥说的，我们俩不是体制内的人，然后呢如果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一定会选择跳出体制，因为我的性格，但是我更多的不是说这件事很慢，而是我觉得我不喜欢有人条条框框的来管我，然后我觉得我之前的那份工作虽然不是体制内，我是一个外企的大厂，不是大厂就一个特别大的外企，但是我之前的那个公司就属于德国国企，
对，我也
是。他其实就是德国的体质。
对。
然后呢，我当时的感觉跟你现在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我每天都在荒废时间，
嗯，
因为我觉得我每天的工作量就是占我20%的精神，我可能就能把它做了。我还得假装有很多活，因为要不然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这岗位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我这岗位在我去之前是不存在的
啊。
就是他们是觉得啊，是不是需要一个项目经理呢？他们是创了一个岗位，然后就第一个人就招了我，所以我就觉得我必须要 justify 我这岗位是有意义的，
要不然过两天他可能就没了，
因为他确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然后我现在想起来啊，我的感觉就是第一，就因为有那段时间才造就了现在的我。
嗯，
就是你其实我的这个五人，我觉得你要看想一下，就是你到底想要什么东西。因为在体制内，就像刚才姥姥说的，你可能说你觉得你的工作上面你的进展会比较慢，
嗯，
但是这并不代表你的人生的进展是慢的。
我觉得自我实现不非得靠工作。
Exactly， 或者就这么说，比如说你有更多的自我实现，比如你想考更多的，比如说法律的，因为我看你是学法律的嘛，可能有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多的考试，
嗯，
或者更多的自修的东西，然后可以帮助你去变成更有经验或者更有资本的一个人。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相信我，你去了一个律所或者什么，他没有时间让
你
去。你
最开始就是复印，然后去快递洗葡萄。
对。对就是他其实没有时间，但他但要洗好多好多葡萄，去取很多很多快递。就是说，你其实会花很多的时间，他占据了你自我实现的时间。
嗯，
但如果你就在体制内，像老师说，你可以利用比如中间大家一起睡午觉的时候，或者说你每天，比如说你5点钟能下班，那你晚上是不是就可以去学一个新的技能？或者是学一个新的语言，
嗯，
或者是哪怕你比如开始跑步，或者你进行一个新的爱好，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之后你可能就去当了一名运动博主。
Exactly， 就是你不知道你在这些你花更这额外精力去干的这些事儿里面，哪一个就成了你将来的这个方向。
对，而且我现在真的是觉得，我小的时候也觉得工作是最能代表我这个人的，就我工作什么样，我这人就什么样。我现在觉得完全不是，
嗯，
你知道有多少这个运动大神，
嗯，
就是体育大神，
嗯，
他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高的成就，
嗯，
大家都敬仰他，
嗯，
但是他的工作可能他从来没喜欢过，嗯，这个工作只是他生活的一小部分。
对，
或者是说有些人我根本就没有工作，但是呢我是靠对为家庭的付出和我养育孩子里面找到了我的这个自我实现。
嗯，对，
所以我倒觉得，当然了，我觉得20多岁的人他可能不会理解，
嗯，
但是我觉得到我现在是觉得，没有真正的好的工作和没有坏的工作，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你指望一个体制内已经这么稳定了，
嗯，
每天或者有食堂朝九晚五活又不多的地儿，给你多少钱啊？
对，
哎，他就是又钱又多的那个工作吧，就不是他那么他们会雇你的工作了。
是，而且你知道吗？我的感觉就是，我经常看咱们的跑步群，
嗯，
然后有可能有一个五人发了一个说这个打卡食堂的饭，然后好多人就开始纷纷跳出来说啊，好羡慕你有食堂的饭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个五人说嗨，但是我们就是稳定，我们就挣的也不多。然后呢，
嗯，
当然有的人呢，就是比如说他跳出来说他新买一个什么东西，大家就说啊，好羡慕你的工作，但他就会特别忙什么的，在公司很内卷，
或者是说他每天都在担心我是不是明天就没有这么多钱了。
对，
就是我是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一个最好的选择，
嗯，
也没有一个最差的选择。
是，
然后我的建议就是，你既然现在还没有做这个决定，
嗯，
你就珍惜你现在所有好的地方，你把它给利用上。
对，就是你现在还没，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既然还没有想明白，因为你说我是应该永远跳出体制内，趁年轻多去尝试，如果你现在已经明确知道你要尝试什么东西，
不是，而且你现在这体制内你先尝试尝试，啊，我是觉得有多少人有机会在体制内尝试一下在体制内干活是什么样的感觉，
嗯，
并且你知道在体制内干过这件事本身是值钱的。
嗯，
因为你看好多就原来咱们外企做政府关系，
嗯，
或者现在很多像大厂做政府关系，
他们之前都是在体制内的。
对，你总得知道体制内是怎么运转的吧。
对，包括我原来做咨询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些顾问，他们就专门做什么中石化中石油这种大的国企，是因为他们之前先在里面做过，这样他们跳出来做顾问的时候，他们第一有关系，第二他们有经验，第三他们就挣了很多。
对，我是觉得你既然已经进了体制内，
嗯，
你不要着急走。你说我干个半年一年我就觉得不，这不是我的梦想，
嗯，
我要走，我觉得你以后说不定你可能会后悔，所以你先把这个事儿你先体验明白了，
嗯，
咱们再体验其他的，
嗯，
然后再话说回来，其他的可能你最后还会 还是会觉得哎呦，体制内也有体制内的好，然后外面也有外面的好。
是的、嗯、半天三个问题没有一个给人一个准确答案，
你这怎么给准？
说你还是自己感受一下。
这样，你请你姥姥去你们公司看看，然后姥姥替你看看食堂饭好不好吃。那这样，然后下一期音频呢，我是邀请了咱们一位忠实的五人，然后呢他本身是一个这个私人银行的这个理财顾问，所以他就对这个投资啊理财这方面特别懂。然后我们不是想给大家去讨论说什么等你有钱了你应该怎么投资，因为咱们其实大多数人说实话咱们年轻人都没那么多钱，但是我是想让他分享一些投资的理念，就比如说你现在手里哪怕你只有10000块钱、那我买什么东西是值、值得花钱的、买什么东西是不值得花钱的、那你看到一个东西，比如说你这个资你是投资了还是消费了、我20%的钱拿来投资，20%拿来消费、你背后是怎么考虑的、因为他跟我就说、说投资理财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跟你的理念有关。你现在觉得你这个理念不重要，因为你没钱，但是日积月累等你老了的时候，这是质的差异。
哎，我得让他给我上个课，因为我从来没理过财，我是从今年才开始，就去年才开始理财的，还是我把钱都转给了我妈。然后我说妈，
你妈帮你都买上大杏干了，
不是，我妈都买成什么那个六十岁以后开始返现的那个，就跟我活到59。
行，那请大家敬请期待。那我们下回再见，
下周见，拜拜，
拜拜。